说耶路撒冷要给拆毁，
主要嗰度宣告一件事，就系耶路撒冷要被拆毁。
那耶路撒冷要给拆毁，
耶路撒冷要被拆毁，
那也就是不仅耶路撒冷给拆毁的那一个原因，
耶路撒冷被拆毁嗰个原因，
乃是因为犹大把天国拒绝了。
但系因为犹大将天国拒绝咗，
这一个拒绝。
这个拒绝
叫神的祭火在那一段时间有了一点的在执行上有了一点的改变，
叫神的计划在那段的时间在执行上面有了一点的改变。
那当然这个是站在人的立场上面去看的，
当然这个是站在人的立场上面来看的，
但在神的那个安排的里头，神老早就知道事情是如此的发展，
但在神的安排的里面他老早就知道事情会是这样发展的。
当主在那里宣告说耶路撒冷要给拆毁的时候，
当主在那里宣告说耶路撒冷要被拆毁的时候，
他们这个城要给拆毁，
他们这个城要被拆毁，
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
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
那如果停留在这一点这一点的宣告上了，
如果停留在这个宣告的上面，
那以色列是可以说是没有指望，
以色列可以说是没有指望的。
但是以色列没有指望不要紧啊，
以色列没指望不紧要，
但是神的那一个旨意如果不能在地上来行成功，那这个才是一个大事。
神的旨意不能在地上行成功，这样才是一件大事。
那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宣告耶路撒冷要给被毁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宣告耶路撒冷要被毁的时候，
也隐藏着一个应许在那里，
也都隐藏着一个应许。
那一个应许是指出了耶路撒冷要重建，
就指出了耶路撒冷会重建，
要 指出那天国要明确的再出现的，
指出那个天国要明确的出现，
天国的王必定在全地受欢迎的，
天国的王必定在全地受欢迎。
那这个是二十三章最末了主的那一个宣告，
这个是二十三章最后尾主的宣告，
而这一个宣告是非常沉重，
这个宣告是很沉重的，
一面说出了人对神的顶撞到了极点，
一面讲出了人对神的顶撞去到极点，
另一面也说出了人的前途非常的灰暗，
你都讲出了人的前途是几咁灰暗。
那么当主说过了这些事情以后，
当主讲了这些事情之后，
那二十四章就接上来，
二十四章就接了。
主是在圣殿里面说这些话，
主在圣殿里面讲这些说话。
那么主说完了这些话，
主讲完了这些说话，
他就离开圣殿，
他就离开了圣殿。
那么在往前走的时候，
在向前走的时候，
门徒就来到主的跟前，
门徒就来到主的跟前，
把圣殿指给主看，
将圣殿指给主看。
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一个事情就是在这里记录一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就在那里记录一下没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们只要想一想，
我哋只要谂下，
主是从圣殿出来的，
主由圣殿里面出来。
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那个是圣殿？
难道我哋个主唔知道嗰个系圣殿咩？
啊，主是从圣殿出来的，
主由圣殿里面出嚟。
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圣殿是什么吗？
难道我哋个主唔知道圣殿系乜嘢咩？
还需要门徒来指给主看？
仲需要门徒指俾佢睇？
当然不需要。
当然不需要，
但是门徒在当时也的确是这样指给主看。
但门徒当时都的确是这样指给主看，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不接上二十三章，我们不会了解这个动作。
如果我们不接上二十三章，我们不会了解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接上了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动作乃是表达了犹太人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非常不准确的领会，
这个动作就表出了犹太人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非常不准确的一个领会。
那二十三章末了就说，
二十三章最后面说
城没有了，
城没了，
要拆毁了，
要拆毁，
家成为荒场，
家成为荒场，
国也 不再明显了，
国亦都不再明显了。
其实认认真说起来
啊，由人来看来，
认真说起来，
由认真讲来，
那国不明显乃是从十一章就开始，
国不明显由十一章就开始，
城要拆毁，那么二十三章
城要拆毁是二十三章讲的，
那么家要成为方场，那也是二十三章里边所提到
的，家要成为方场也都是二十三章提到的，
国不明显，
国不明显了，
城拆毁了，
城拆毁了，
家成了方场，
家成了方场，
那圣殿怎么样呢？
那圣殿怎么呢？
圣殿会不会是一个例外呢？
那圣殿会不会例外呢？
在犹太人的心思里，
在犹太人的心思里，
他们一再的受了主的管教，
一再他们受了主的管教，
但是他们还是不能脱离这一个错误的领会，
但他们还不能够去明白这个错误的领会，
他们以为律法是神给我们，
他们以为律法是神给我们的，
圣殿是根据神的启示来建成的，
圣殿是根据神的启示而建成的，
律法和圣殿都说明了神没有忘记我们，
律法和圣殿都是讲出神没忘记我们，
而神还特别的拣选了我们，
神特别的拣选了我们，
所以只要律法在，
只要律法在，
只要圣殿在，
只要圣殿在，
圣殿里头的一切的那个活动没有停止，
圣殿里面一切的活动没停止的话，
那我们在神面前蒙纪念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蒙纪念就没问题
啊。他们也许从历史上也看也领会到一点，
他们在心里面或者都领会到一点，
从前有圣殿有律法，
从前有圣殿有律法，
他们的祖先还是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的祖先还会被掳到巴比伦，
但是在他们心思的里面他们会这样想，
但他们的心思里面他们这样想，
因为那时他们的祖先没有尊重律法，
因为他们的祖先不尊重律法，
他们的祖先在圣殿的里面停止了一切的活动，
他们的祖先在圣殿里面停止了一切的活动，
所以那个殿跟律法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保护，
所以那个殿和律法不给他们有任何的保护，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很重视律法，
但是我们现在很注重律法，
不仅是注重律法，
我们不单止注重，
我们还有古人的遗传，
我们还有
留下来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那在圣殿里头我们献祭的事情没有停止，
在圣殿里面我们献祭的事情，
我们要 让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神，
我们没有叫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神，
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绝对的是耶和华，
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绝对的耶和华，
那所以有圣殿在的话，
所以有圣殿在的话，
那我们是不会有难处的，
我们不会有难处的，
那这样的一个心思，
这样一个心思，
在耶利米的那个日子是表明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耶利米的日子是表明得很清楚，
神借着耶利米在那里宣告神要把犹大交给巴比伦人的时候，
神借着耶利米那时的日子要告诉他们听，神要将犹大交给巴比伦人的时候，
那么犹大人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
犹大人当时的反应是怎样
呢？那你看西底家是如何的有那样大的胆子来拒绝神，
你见到西底家他有这么大的胆来拒绝神，
约雅敬有那样大的胆子来拒绝神，
约雅敬有这么大的胆来拒绝神，
那他们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子呢？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大胆呢？
就是这一个错误的那一个领会，
就是这个错误的领会，
他们以为说我们有圣殿在这，
他们以为我们有圣殿在这里，
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怕，
乜嘢都唔使惊。
那是从耶利米书上面，你就看见当时犹大人的那一个反应。
我哋喺耶利米书里面就睇见当时犹太人嘅反应。
耶利米在那里宣告神要惩罚犹大。
耶利米喺度宣告话神要惩罚犹大。
神要把犹大交给外邦，
神要将犹大交给外邦，
他们在那里说，
他们在那里说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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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的那些所谓先知也在那里说不会的，
很多的先知都会说不会的，
只是一个耶利米拼命在那里说一定给交给巴比伦人，
只是一个耶利米在这里搏命讲一定要交给巴比伦
啊，只有一两个很少数的先知是和耶利米站在一边来说神的警告，
只有很少数的先知站在耶利米那边来到讲神的警告，
绝大部分的所谓先知们都是在那里说不会的不会的，
大部分所谓先知们都在这里说不会的不会的，
那他们为什么说不会？
他们点解话唔会？
根据什么说不会的？
乜嘢话唔会呢？
当然神并没有向他们说话。
当然神并冇向佢哋讲说话。
但是他们能说，他们不会给交给巴比伦，他们总得有个根据。
但系佢哋能够话佢哋唔会被交给巴比伦，佢哋总系有得个根据。
那根据什么呢？
系根据乜嘢呢？
圣殿。
圣殿。
所以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发觉他们提到。当耶利米发出警告的时候，
所以读到耶利米书提到，当耶利米发出警告的时候，
啊，你就听到犹大人在那里说了，
你就听到犹大人在那里说，
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殿，
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殿，
重复再三的在那里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
重复再三的说，这个是神的殿，这个是神的殿。
那你晓得，他们就是把他们整个的那个前途放在一个可见的建筑物的上面，
就将一个整个的前途放在一个可见的建筑物上面。
那么虽然神诚挚的手叫他们发觉这一个领会是错，
虽然神情志的手叫他们发现这个领悟是错的，
但是到了主耶稣的年代，
但是来到主耶稣的年代，
他们又落到另外的一个迷糊的里头，
他们又落到另外一个迷糊。
那这一个迷糊就是23章里面主非常严厉的责备那些宗教的领袖所说出的事实。
这个就是说主在23章里面很严肃的指责宗教的领袖这件事所讲出来的，
主好像在那里给他们看见，
主好像在那里给他们看
见，不错圣殿还在这，
不错圣殿还在那里，
圣殿里面的活动也不住的进行，
圣殿里面的活动还不住，
但是这一切的活动已经成了一个宗教的活动，
但这个一切的活动已经成了宗教的活动，
这一切的活动跟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切的活动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是一些宗教外表的动作在哪里，
只是宗教外表的动作，
在人以为那是算数的，
人以为是算数的，
但是在神眼中看来神根本就不算数，
但在神眼中神根本不算。
那么现在我们就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心思在普遍的犹大人的心里面都存在，
这样我们就注意到这样的心思在普遍的犹太人里面都存在着。
所以当主在那里说到耶路撒冷要被毁，
所以当主说到耶路撒冷要被毁，
他们家要成为荒场，
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
门徒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
门徒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圣殿还在，
咁圣殿仲喺处啊，
圣殿里面的动作也进行着，
圣殿里面的动作仲喺度进行紧，
难道神就把圣殿放弃了吗？
难道神就将圣殿咁样
放弃？圣殿里面所侍奉敬拜的是耶和华，
圣殿里面所侍奉敬拜的是耶和华，
我们并没有转向偶像啊，
我哋并冇转向偶像，
那这样神还是要放弃这一个，
咁样神仲要放弃呢一个？
也许门徒当时以为我们的主忘记了圣殿了，
或者门徒当时以为我哋嘅主忘记咗圣殿，
所以一离开圣殿，他就把圣殿指给主看，
所以离开圣殿就指圣殿俾主睇。
主知道他们的想法，
主知道佢哋嘅想法，
所以主就对他们，
所以主就对佢哋讲。
你们在这里看这个殿宇，
你们在这里看这个殿宇，
你们是看见这个殿宇，
你们还看见这个殿宇，
但主就更准确的在那里说，
但主就更准确在这里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实在地告诉你，
将来在这里，
将来在这里，
哪里，
边度，
圣殿，
圣殿，
将来在圣殿这一个地方，
将来在圣殿这个地方，
就是你们感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地方，
感觉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们是感觉它是你们保护的那个地方，
感觉它是你们的保护的一个地方，
是你们在感觉上你们和神并没有出问题的那个地方，
你们感觉上你们和神并没有出问题的那个地方，
我们的主说就在这一个地方，
我们的主就说在这个地方，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听，
没有一块石头可以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没有一块石头能够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完全要给拆毁，
完全要被拆毁，
弟兄姊妹们，这话说得太清楚了，
这个说话说得太清楚了，
圣殿要完全给拆毁，
圣殿要完全被拆毁，
不再存留了，
不再存留了，
你们要是把你们的那一个 指望是放在这个圣殿里头的话，
如果你将你这个指望是放在一个圣殿的里面的话，
那你的指望要落空了，
那你这个指望会落空，
那就是主在当时对他们的那一种心思的一个矫正，
这个是主当时对他们心思里面一些的纠正，
但是这个是表面的问题，
这个是表面的问题。
我们留意到我们主在这里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主在这里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更深的启示，
有一个更深的启示在这里。
什么是殿？
什么是殿呢？
从神在旧约的带领里头所建造起来的那一个与神有交通的地方，
从神在旧约的里面所建造起来的那个与神交通的地方。
那在这里以色列人和神有交通，
在这里以色列人和神有交通，
向神有敬拜，
向神有敬拜，
在神面前有服侍，
向神面前有服侍。
那这一切都是根据神在旧约里面的启示，
这一切都是根据神在旧约里面的启示。
你要追那一个根，
你要追那个根，
你就追到摩西在西乃山上那个山上的样子，
你就追摩西在西乃山上那个山上的样式。
那么因为那是从山上的样式来的，
因为那个是由山上的样式，
所以犹太人就有这样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所以犹太人就有这样根深蒂固的想法，
有了圣殿在什么事情都解决，
有了圣殿在这里什么事情都解决，
因为圣殿不仅是有启示来的，
不单是有启示来的，
并且也有律法作根据，
并且也有律法作根据，
因为在圣殿的那个样外形是根据启示来的，
因为圣殿的外形是根据启示来的，
但是圣殿里头的那个内容和动作呢，
圣殿里面的内容和动作
是根据律法来
的，那是根据律法，
所以圣殿乃是律法和神在旧约里头的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晶点，
所以圣殿是旧约神的律法同神的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结晶点。
那么在这里你就看见律法，
在这里看见律法，
在这里你就看到神的启示，
在这里看见神的启示。
但是当我们的主说，
当我们的主说，
那一天一来到的时候，
那天来到的时候，
再没有一块石头是堆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再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的上面，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不仅仅是说外面的律法的那个表记给拆毁，
单只话个法个表记被拆毁，
认真的说起来，
认真来讲，
乃是律法的时代要结束了，
就话律法的时代要结束了，
律法不再在人中间产生任何的功效，
律法不再在人当中产生任何的功效，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很好紧要的一点，
圣殿的给拆毁，
圣殿的被拆毁，
不仅是一个建筑物被拆给拆掉的问题，
建筑物被拆毁的，
乃是说出律法的功用在人的中间要停止了，
乃是说出律法的功用在人当中要停止，
那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很严重的一件事。
那我们看到主说过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见到我们的主讲完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门徒心思的里面还是有难处的，
门徒心思里面还是有难处，
他们并不了解这一个，
他们并不了解这一个，
他们也许会在那里想，
他们或者在那里想，
没有了圣殿，
没了圣殿，
那将来怎么样呢？
咁将来点算呢？
但是主又说，
主又讲，
将来，城和殿总有恢复的那一天。
将来城同埋殿总系有恢复嘅嗰一日。
那当然，他们也记得主说，
佢哋记得主话，
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们就再能看见神的工作了。
即等到你哋话奉主名嚟嘅系应当称颂嘅时候，你哋就能够睇见主嘅工作。
那要是到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
几时系嗰个时候咧？
那这个时候来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嚟到嘅时候，
圣殿还会不会又建起来呢？
圣殿仲会唔会又建立起嚟呢？
那在门徒的心思的里头，还是念念不忘的那个殿。
喺门徒嘅心思里边，仲系念念不忘嗰个殿。
那一个 那个物质的殿，
那个物质的殿，
也念念不忘那个以色列国的复兴，
你都念念不忘以色列国的复兴。
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看到，
这一点由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
当主复活升天的时候，
当主复活升天，
门徒进到主面前来问的那个问题，
门徒来到主面前问那个问题，
仍然是，
仍然是
主啊，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间吗？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间吗？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在门徒的心思的里头，
在门徒的心思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结，没有解得开，
一直有这个结没办法解得开，
他们一直对这个事情也有一些个疑问，
他们一直对这件事有一个疑问，
他们一直想到那是不是我们以色列再没有前途了呢？
各位是不是说以色列再没有前途
了？律法是不是就这样就完就完毕了呢？
是不是我法就这样完毕了？
神真的把我们完全的丢掉了吗？
神真的将我们完全的丢弃？
那在他里头实在是有这样的难处，
在他的里面实在有这个难处。
虽然在十六章的时候，
虽然在十六章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记得，
弟兄姊妹你记
得，彼得在那个时候还得了一个很高的启示，
彼得在那里还得到一个很高的启示，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主不是已经宣告了吗？
我们的主不是已经宣告过啊？
根据他，
根据
得这一个启示的认识，
这个启示的认识，
主说出他要做的工作，乃是建造他的教会。
主讲出他要做的工作，乃要建造他的教会。
要借着教会来对付阴间的门，
要借着教会来对付阴间的门。
那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这里。
你知冇就留意呢一处。
当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时候，
当主话阴间的门唔能够胜过佢嘅时候，
啊，我们要是读英文圣经，
如果你读英文圣经，
你发觉，
你会发觉，
这个门是多数，
呢个门系多数嘅，
阴间的众门都不能胜过，
阴间嘅众门都唔能够胜过佢。
那阴间的门好凶，
阴间的门是很凶的，
四面八方你都能碰到阴间的门，
四面八方你能够碰见阴间的门。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主要做一件事，
主要做一件事，
借着那一个启示里头的认识，
借着个启示里面的认识，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神所立的基督，
神所立的基督，
还要建造他的教会，
还要建造他的教会。
那当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刚才建造教会的时候，
当然停止了，
我法当然停止，
圣殿的活动当然停止了，
圣殿当然停止，
圣殿的那个建筑物不当然的不需要再存留了，
圣殿的建筑物当然不需要再停了。
但是门徒心思里头总是有那么一个难处，
但门徒的心思里面总是有这样的难处。
是当我们的主走到橄榄山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主走到橄榄山的时候，
他坐下来，
他坐低，
啊，他坐在橄榄山做什么？
他坐橄榄山去坐做乜嘢呢？
有些弟兄是这样说，
有些弟兄系咁讲，
主就坐在橄榄山，来一直看着圣殿，
主坐喺橄榄山喺度睇圣殿。
是或者不是，这个我都不敢说。
系唔系咧？我就唔知道啊。
你说是也可以有点，
你话如果系咧，都有啲道理。
啊，因为主看到这个快要给拆毁了。
因为主睇啊，呢个就嚟被拆毁啦。
你说不是也是有点道理。
如果你唔系咧，亦都有道理。
因为既然要拆毁了，你还看？
因为既然要拆毁了，睇嚟做乜咧？
那这个我们不必去理。
呢度我哋唔会理佢。
啊，我们所注就要注意的。
我哋所有注意。
主在橄榄山那里坐下。
橄榄山喺度坐低。
橄榄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橄榄山系一个好紧要嘅地方。
在神的计划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喺神嘅计划里边，都系重要嘅地方。
当然，在橄榄山是可以看见整个耶路撒冷。
当然，喺橄榄山可以睇见成个耶路撒冷。
那但是我们不是说它那个地，它那个那个地理环境的重要。
我而家唔系讲佢地理环境。
乃是说在神计划里面的重要。
那喺神计划里面嘅重要。
我们留意，
我哋留意。
犹大被掳的时候。
犹大被掳嘅时候。
神的荣耀离开犹大。
神的荣耀离开了犹大，
那神的荣耀离开犹大是在哪里完成呢？
神的荣耀离开犹大在哪里完成的？
我们在以西结书上面我们看到，
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
神的荣耀从圣殿的至圣所出来，
神的荣耀由圣殿的至圣所出来，
在门槛，
在门槛，
在殿顶，
在殿顶，
然后就到了橄榄山，
然后就来到橄榄山，
然后就升了，升回天上，
然后就升回天上。
那橄榄山，
橄榄山
乃是神的荣耀离开人的那个地方，
那是神的荣耀离开人的地方。
那这一次的离开，
这次的离开，
并没有因着犹大人从巴比伦回来就恢复到起初的那一个完全与人存在的那个关系。
咁就冇话犹太人由巴比伦翻嚟恢复到起初犹太人嗰个光景，
一直等到有一天，
一直等到有一日，
什么时候呢？
咩时候呢？
那是大灾难的末了，
就系大灾难嘅末了。
啊，以色列嘅。耶路撒冷被围攻了，
耶路撒冷被围攻了，
列国都来对付以色列了，
列国都要对付以色列。
那么在以色列最紧急就快要完全的灭亡的时候，
还有以色列最紧急就是要灭亡的时候，
我们的主的拯救显出来，
我们的主的拯救显出来。
那他是在什么地方显出来？
他在哪个地方显出来呢？
也是在橄榄山里头显出来，
也都在橄榄山里面。
那这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上，
这个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
那所以橄榄山这个地点，
橄榄山这个地点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点，
是很重要的一点。
弟兄姊妹，你还记得？
你仲记唔记得？
我们的主升天在哪里？
我哋嘅主升天喺边度？
也就是在这里，
亦都喺呢一处。
那所以橄榄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橄榄山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
那我们的主现在来到橄榄山，
我哋嘅主而家嚟到橄榄山，
他坐在哪里？
佢坐喺嗰度，
他歇在哪里？
佢歇喺嗰度，
他这个歇在哪里？
佢个歇喺嗰度。
我们要揣摩当时主的心情的话，
我哋要揣摩当时主嘅心情嘅话，
啊，你我们能。了解到一样，
我哋能了解到一样。
我们的主是万分舍不得这一个曾经被选作为神的见证的犹大。
我哋嘅主系万分嘅唔舍得呢一个曾经被选中为见证嘅犹大，
特别是耶路撒冷，
特别系耶路撒冷。
那所以主坐在橄榄山，
所以主坐喺橄榄山，
他那个心情我们实在能了解。
嗰个心情，
他是不是看着圣殿？那是另外一回事。
睇圣殿系一回事。
但是他对犹大、对耶路撒冷的那一份感情，这个是我们领会的。
但系佢对犹大、对耶路撒冷嗰一份嘅感情，我哋系会领悟。
啊，因为就在二十三章末了，你就看到。
因为喺二十三章末了，我哋就睇见。
主在那里是这样说，
主喺嗰度系咁讲，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你常杀害先知，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要到你这里来的人。
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
上，好像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
只是你们不愿意。
这是主的心情，
主弟兄姊妹，这个是主的心情。
那主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心情，
主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心情，
所以在别的地方就说到主为耶路撒冷哀哭，
在别的地方就讲到主为耶路撒冷哀哭。
啊，巴不得耶路撒冷能知道关乎他平安的日子，
巴不得耶路撒冷他能够知道关乎他平安的日子。
那现在主在橄榄山，
而家住喺橄榄山，
他实在很留意耶路撒冷，
佢实在好留意耶路撒冷，
他实在盼望耶路撒冷在最末了的时候，佢也能悔改过来。
佢实在耶路撒冷能够喺最末了嘅时候，亦都能够悔改过。
但是主也知道，
但系主亦都知道，
在那个时候没有机会，
嗰个时候系冇机会，
人不会转过来。归向神，
人唔会转过嚟归向神。
那所以他在这样的心情的里面歇在橄榄山，
所以佢喺咁嘅心情嘅底下，佢歇喺橄榄山。
那丢什么？你又注意了？
张志伟，你又注意
了？那为什么我这样提呢？
点解我咁提呢？
主离开圣殿往橄榄山那边走的时候，
主离开圣殿向橄榄山行嘅时候，
门徒不是跟着他一块走的吗？
门徒唔系话跟住佢一齐走嘅咩？
是跟着他一块，
系跟埋佢一齐走。
可是你看在这里，
但喺呢一度，
当主坐在橄榄山的时候，
当主坐喺橄榄山嘅时候，
门徒怎么到他面前？
门徒点样到佢面前呢？
我们中文就说暗暗的来到他们，
比如话门徒暗暗的哦。
当然，你说这个暗暗呢，是说，
当然呢个暗暗呢系讲。
在没有其他门徒以外的人跟着主了，
就是说没在门徒以外的人来跟着主。
但是恐怕这个只是环境上的描写，
但这个只是环境上面的描写。
这个暗暗来到，
这个暗的味道
和主当时的心情很有关系，
从当时的主的心情是很有关系。
他们也看到我们的主默默在那里没有说话，
也都见到我们的主是默默在那里没有说话，
我的主默默在那里沉思，
或者主默默在那里就沉思，
所以他们就暗暗来到主的面前，
他们就暗暗的来到主的面前。
因为圣经说的更有意思，
因为圣经说的很有意思，
好像他是私下的来到主的面前，
他是私下 privately 的来到主的面前，
好像那个环境是应该不要打扰主的，
好像那个环境是不应该打扰主的，
但是他们还是忍受不住了，
然后他们忍受不住，
他们还是来到主那里，
他们还是来到主的跟前，
来到主那里做什么，
来到主面前做什么，
他们要寻求了解，
他们要寻求，他们要了解，
了解耶路撒冷的前途，
他们要了解耶路撒冷的前途，
了解天国的那个结局，
他们要了解天国的结局。
那这样看来好像门徒又还是有点明白，
这样看来好像门徒又有一点明白，
我们常常感觉，
我们时刻的感觉，
当时的门徒的确是有一些很混乱的那种心思，
当时的门徒的确是有一些很混乱的心思，
你说他们不明白，他们又好像明白一点点，
你说他们明白，他们又明白，
你说他们明白，他们实在又是不明白，
你说他们明白，他们实在又不明白，
但是他们在这里问主，
但他们在这里问主，
你也注意得到，
你都注意到，
他们并不是注意神主的那一个计划，
他们不是说注意到神那个计划，
乃是注意到他们自己和他以色列的前途，
那还注意到他们自己和以色列的前途，
那所以他们私下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所以他们私下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那他就问主了，
他就问主了，
他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事，
他请你告诉我们听什么时候有这个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问题啊好像很摸到主的心，
这个问题好像很摸到主的心，
但事实上他们所问的并不是主心里面所存的，
但事实上他们所问的并不是主心里面，
因为他们所问的完全是问那个外面的事情，
因为他们所问的完全是问外面的事情，
他们要问，
他们要问
什么时候圣殿给拆毁，
几时圣殿被拆毁，
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
几时耶路撒冷成为荒场，
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和圣殿要重新恢复，
几时耶路撒冷和圣殿要重新恢复，
他们所注意是注意这些外面的，
他们所注意是注意那些外面的，
并没有摸到神的那个计划去，
并没有摸到神的计划里面去，
但是你说他们不了解，
但你话佢哋唔了解，
他们也好像有点了解，
佢哋也好似有啲了解。
因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问呢个问题，
又带出一个问题，
又带出个问题。
你降临的时候，
你降临嘅时候，
有什么兆头？
有乜嘢兆头咧？
降临的时候，
你降临嘅时候，
你来的时候，
你嚟嘅时候，
降临就那是中文的翻译，
嗰个降临系中文嘅翻译，
会给我们一点误导，
会给我们一个误导，
以为门徒已经了解主回到天上，那从天上再来了，所以是降临，
因为好像门徒以为知道主离开要上天，再天上再来这样的意思，
但门徒当时问的并没有那样属灵，
门徒当时问的并没有那么属灵，
如果他们当时已经那么属灵，那当主复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不领会复活是怎么回事，
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主复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说不领会复活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他们都知道，
因为主在上面说，
居然是要
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
就是主要来了，
因为等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说主要来了，
那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啊，
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
那什么时候你来呢，
什么时候你来呢，
那这个是他们要了解，
这个就是他们要
了解，他们所了解的完全是这样的一件事，
他们所了解的完全是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的主不因着他们的问题问的那样愚昧，
我们的主不因为他们的问题问得这么愚昧，
主就没有给他们回答，
主就没有给他们回答，
主还是给他们回答，
主总是给他们有回答，
因为在门徒的问题的里头有一件事情是摸到主的心，
因为在门徒的问题里面有一件事是摸到主的心，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没有这些事，
这个他们并不摸到主的心，
这个 他们没摸到主的心。
什么时候你来，这个来也没有摸到主的心。
几时主来，这个来都没摸到主的心。
但是比萨的那件事情真摸到主的心了，
下面那件事摸到主的心了。
他说这世界的末了，
说这个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兆头，
有什么兆头呢？
那这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世界末日。
这个话人我们平时所讲的世界末日，
那认真说起来，
认真讲来，
世界没有末日的，
世界是没末日的，
世界只有变化，
世界只有变化，
但没有末日，
还没末日，
一直等到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才完全的过去，
是一直到了新天新地才完全的过去。
那说到这个事情，
讲到这个世界，
乃是说到在这个地上的那个情形，
乃是讲到这个在地上的情况。
在新天新地来临以前是不会过去的，
在新天新地来临之前是不会过去的。
那所以在这里门徒并不是问世界末了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门徒并不是问世界末了的事情。
门徒问的是什么？
门徒问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世代的末了，
这个世代的末了。
那到这里我就和弟兄姊妹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
我特别同弟兄姊妹提出这个问题。
在神眼中所讨厌的不是这个事情，
在人眼中所讨厌的，在神眼中讨厌的每一件事
不是这个世界，
不是这个世，不是这个世界。
这一个世界在神的眼中是中性的，
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是中性的，
它也没有好也没有不好，
它没好也都没不好。
那神讨厌的是什么？
那神讨厌的是什么？
是在这一个世界上面所显明的现今的这一个世代，
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显明的这个现今的世代。
那这个世代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世代由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亚当堕落，
亚当堕落开始，
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结束，
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结束。
那么这一大段的时期，
在这一大段的时期，
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称这一段的时间作为那个世代，
在圣约圣经里面就称这个时期为世代，
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不是当时主跟那些人说话的那一个时候，
不是正是指主同这些人讲说话，
乃是指着这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
乃是指着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乃是人在神面前堕落了，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
乃是人在神面前堕落了，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
从那个时候开始，
由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等到主的权柄在地上建立的那个时候为止，
等到主的权柄在地上建立的时候为止。
这一个世代有一个特色，
这个世代有个特色，
就是抵挡神，
就是抵挡神，
反对神，
反对神，
代替神，
代替神，
拒绝神，
拒绝神。
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
就这一个世代，
这个世代
是神眼中最讨厌，
是神眼中最讨厌的。
所以主说这个是邪恶淫乱的世代，
所以主说这个是邪恶淫乱的世代。
那这一个世代呢，
这个世代
也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最末了的时候所说的，
也都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最末了，
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末了，
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
不是世界的末了，
是世界。
如果世界有末了的话，
如果世界有末了的时候吧，
那国度在地上也不能建立，
那国度在地上就不能够建立，
因为都没有这个世界了，
因为已经没有这个世界，
都没有这一个可建立国度的地了，
没有一个这个可建立国度的地了。
不是世界，
不是世界，
乃是世代，
乃是世代，
直到这一个世代的末了，
直到一个世代，
这一个世代一结束，
这个世代一结束，
主的国度就显
明，主的国度就显
明。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时间上的，要很清楚的掌握的，
所以这个在时间上我们要很清楚的来掌握的。
认真说起来，
认真讲来，
不要爱世界，
不要爱世界，
还不是指着物质的东西，
仲唔系讲着呢个物质？
因为当我们一提到那个世界的时候，
因为我哋一提到呢个世界嘅时候，
在圣经里边啊，
喺圣经嘅里面，
那个世界是指着三方面的事，
嗰个世界系指着三方面嘅事情。
第一，
第一
就是指着这一个地球整个的地，
就系讲呢个地球成个嘅地。
第二，乃是指着住在这个地球上的那些人，
乃是指向住在地球上面那些人。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那你也可以说是神爱世界，
也都可以说神爱世界，
是相同的一个，
是相同的一个字。
但是明显我们知道，
但明显我们知道，
不是指着这个地，
不是指着这个地，
是指着住在这个地上的人，活在这个地上的人，
指着在这个地上的人。
第三个，
第三个意思
就是这一个世界上的人的那种风俗，
就是这个世界上面人的风俗。
那这个叫做世俗咯，
这个世俗，
中文圣经把它翻成
世俗，世俗。
那这个世俗呢，就是坏的。
这个世俗是坏的。
那如果我们要看那个世代呢？
如果你要看一个世代，
那你从那个世俗这一点上面去了解，那就差不多了。
我哋由世俗呢一点去了解，咁差唔多
啊。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随从今世的风俗
啊。人若爱世俗，
人若爱世俗，
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
神的爱就唔喺佢里面啦。
那当门徒啊，领会到这个时代要过去，
当门徒领会到这个世代要过去，
等到有一天奉主名来的是给人欢迎，
等到有一天奉主名来的是被人欢迎的，
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末了，
就是这个世代的末了。
那么这一件事情他们也盼望的，
这件事情他们都是盼望的，
但是他们所盼望的和主所说的还是有点距离，
当然他们所盼望的和主说的有一点距离，
因为他们所盼望的仍然是以色列复兴，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再造起来，
因为他们所盼望的还是以色列复兴，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被再造起来，
但是不管他怎么，他们怎么想，
但唔理佢哋点样谂，
但是他们领会到这个世代要结束，
但佢哋领会到呢个世代要结束，
一个新的世代要来，
一个新的世代要
开始，那个世代一来，
嗰个世代一嚟，
奉主名来的就给欢迎，
奉主名嚟嘅就被欢迎，
那就是我们复兴的时候，
呢个就系我哋复兴嘅时候。
但是不管他们是怎么想，
但唔理佢哋点样，
他们能了解这个世代要过去，
佢哋能够了解呢个世代要过去，
这就摸到主的心，
呢个就摸到主嘅心，
就印着这一点，
印着呢一点。
就跟他说了很多的话，
向他讲了很多的
话，24章24章，乃是主给他们说到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以前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
主同他们讲到这个世代结束之前有些事情会发生，
但是弟兄姊妹们要注意了，
大家姊妹要注意，
那今天我们再次来读的时候，我花那么许多时间来提开头这几句话，那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哋继续嚟读嘅时候，我用咁多嘅时间嚟讲开头呢几句说话嘅原因喺边度？
若是我们没有弄清楚当时主心里头所想的和人心思里面所有的，
如果我哋冇搞清楚当时主心里面所谂嘅同人心思里面所有嘅，
我们对下面的那些你就越读越乱。
咁你会下边咧，你就会越读越乱啦。
我稍微提一下弟兄姊妹，你就能领会。
我稍微提一提，你就能够领会。
如果现在有一个问题提出来，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
主再来有什么预兆？
主再来有咩预兆？
我敢说，
我敢话，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说，
大部分基督徒都话，
24章。
廿四章
有没有错呢？
有没有错呢？
基本上来说不能说错，
基本上来说不能够说错，
但是有一些定义一定要弄清楚，
但有这个定义一定要搞清楚
啊，一些界限一定要，时间的界限要弄清楚，
时间的界限一定要搞清楚
啊，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那24章我们一定很乱，
24章我们一定会没乱。
那弟兄姊妹严格说起来，
严格来说，
主在24章的里头，
主在24章里面，
不是他所说的，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主再来以前的预兆，
不是我们以为主再来之前的预兆。
那我这个话要说清楚，
我这句话要讲清楚，
我们所以为的主再来，
我们以为的主再来，
都是指着主到空中来接教会的这一个事，这一个事大事，
主到空中来接教会这件事。
那我们说主再来，我们就是说到那一次，
我们讲到主再来是主
主来到空中，
主
了把我们接到那去，
主将我们接到那里，
我们被提了，
我们被提了。
那我们说主再来是说
我们讲主再来是讲那个时间，
但是24章里边，
但是24章里面所讲的
绝大部分不是说那一个时间，
绝大部分不是讲那个时候，
特别是在前一大半，
特别是前一大半，
不是说那一个时间，
不是讲嗰个，
不是说主来到空中，
唔系话
直接教会的那个时间，
系接教会嗰个时间，
这里主所说的，
没有主所讲的，
乃是这个世代的末了，
乃是世代的末了，
是这个世代结束，
是这个世代结束，
以前所发生的一些
所发生各地的事。
那一提到这一点呢，
提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我就要必须和弟兄姊妹们要留心一个问题了。
我必须同弟兄姊妹留心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都已经有的了解。
这个是弟兄姊妹都有的了解。
我们必须留心。
我们必须留心。
要看这一个世代的结束。
要看这个世代的结束。
我们不能不回到但以理那七十个七的里，
我们不能够不回到但以理那七十个七的里面，
因为二十四章也提到但以理，
因为二十四章也都提到但以理，
书上所提到的那七十个七里头的最末了的一个七的事情，
就是讲到那七十个七里面最后尾嗰个七的事。
那说弟兄姊妹，你记得？
你记得？
但以理那七十个七，
但以理那七十个七，
七十六个七，六十九个七。已经过去了，
六十九个七已经过去了，
也已经按照字面上来应验了，
亦都按照字面嚟到应验咗。
但是第七十个七呢？
第七十个七
还没有来到，
仲未嚟到。
在六十九个七和七十个七的当中，
喺六十九个七同埋第七十，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有一段好长嘅时间。
在但以理书就说这一段是叫做荒凉的时间。
喺但以理书里边话称为荒凉嘅时间。
啊，那里是这样说，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嗰度话荒凉嘅事已经定咗，
一直到底，
一直到底，
就是一直到末了，
一直到末了。
哪一个末了？
边一个末了？
就是七十个七，
就系第七十个七。
一个荒凉的时期，
这个荒凉的时期，
自从主给钉十字架，
自从主给钉十字架之后，
耶路撒冷被拆毁，
耶路撒冷被拆毁，
就一直荒凉下去，
就一直荒凉下去，
犹大荒凉下去，
犹大荒凉下去，
耶路撒冷荒凉下去，圣殿荒凉下去，
圣殿荒凉下去，
一直等到第七十个七出现，
一直等到第七十个七出现，
并且等到七十个七结束，
并且等到七十个七结束，
因为荒凉的事已经定，
因为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一直到底，
一直到底。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注意，
现在我就来注意，
主就是说出这一个世代末了的所剩下那七年，
主就是讲出这个世代所剩下末了的七年。
那为什么主是说到那七年呢？
应该去讲到过七年呢？
因为这七年的结束，
因为七年的结束，
国度就显现，
国度就显现。
这个在马太福音的里头和马太的信息是很紧密的。
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同马太嗰个事实是很紧密的。
因为马太福音一直是讲的国度，
因为马太福音一直讲到国度。
马太福音不是讲的教会背题，
唔系讲到教会背题。
当然里面有提到教会背题的
事，有讲到教会背题的事，
但是那个是轻描淡写，
系嗰个轻描淡写嘅。
马太福音所重的乃是国度的问题，
马太福音所重的乃是国
度的问题。那所以在这里主说的这许许多多的预兆，都是在那最末了的一个七里面所发生的。
所以你就讲过许多个预兆都是在后面那个七里面所发生的。
那我们也晓得，
我们都晓得
这末了的一个七，
在那末了的七
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教会被提，
教会被提，
这七个七这个七年的过程里头，
七年的过程里面，
整个的是一个灾难的过程，
整个是一个灾难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见
有两个词，
有两个词，
弟兄姊妹先来注意，
弟兄先来注意，
头一个词，
头一个词
是在第八节，
第八节，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这个词就是灾难的起头，
这个词就是说灾难的起头。
然后另外有一个词，
另外一个词，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
就是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后来也必没有，
空前绝后的一个大灾难，
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那这里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正好就是说出了最末了的那一个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是最后那个七里面所发生的事。
那么这些事情
呢啲事情，
主说是兆头，
系兆头。
什么兆头呢？
乜嘢兆头？
不是主再来，严格说起来，不是主再来的兆头。
严格讲嚟讲，唔系话主再嚟嗰个兆头。
当然笼统来说，我们也可以说是主再来。
笼统嚟讲，我就可以话系主再来。
但是严格来说，
但系
那不是主再来，
嗰个唔系主再嚟。
严格的来说呢，
严格来讲，
那是国度显现的兆头，
那个是国度显现的兆头，
国度在地上显出的兆头，
是国度在地上显出的兆头。
那这些事情一过去，
这些事一过去，
国度在地上，
国度在地上就显出来。
那么所以当主门徒问到主，这个时代的末了有什么兆头，
所以当门徒问到主这个世代的末了有什么兆头的时候，
那主就说了这么一些话，
主就讲了这些说话。
那么在今天晚上，我还没有和弟兄姊妹们进到这些兆头的内容
啊。今日我仲未同弟兄姊妹进到一个兆头的内容。
我是要让弟兄姊妹们先把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观念来先弄清楚。
我系叫弟兄姊妹将啲好基本嘅观念搞清楚先。
那在这里，
喺呢度，
那虽然我接上去要提出来的，也许。的确也是在基督教里面引起了有一些个争辩。
我而家要提嘅，的确喺基督教里边引起一啲嘅争辩。
啊，但是我们不管人怎么争辩，
但我哋唔好理人哋点样争辩。
我们要注意圣经怎么说。
我哋要注意圣经点讲。
那在圣经里头又有这样的一个词。
啊，圣经里面都有咁嘅词。
就是24章里头又有一个词。
24章又有另一个词。
14节。
14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要提出来的就是弟兄姊妹们所注意的。
我要提出来的就是弟兄姊妹注意的
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什么是天国的福音？
什么是天国的福音？
我们记得我们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近了。
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近了。
后来主接着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是天国近了。
主出来传道的时候，也都说天国近了。
那这里又说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那究竟这个天国的福音是指着什么呢？
那么究竟这个天国福音是指着什
么？那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直从第一章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第一章读一读的时候，
我们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概念。
我们应该建立了一个概念，
这个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乃是说到天的权柄在地上完成显出他的管理，这样的一个事，
就
是
话，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并在地的上面完全的管理的这样的事实，这样的。
也就是说，在地上已经不再是地上的任何的人事物在那里掌权，
就是话在地上不再是地上的人事物在那里掌权，
而是天在那里掌权，
也天在那里掌权，
或者说是神在那里掌权，
然后话神在那里掌权。
那这样的一个事实，
咁样一个事实，
是天国的内容，
系天国嘅内容，
基本的内容，
系基本嘅内容，
或者原则性的内容，
或者话原则性嘅内容，
具体的内容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来表达的。
具体嘅内容系根据咁样一个基本嘅事实嚟作表达嘅。
那天国的福音是什么？
咁天国福音系乜嘢呢？
弟兄姊妹们，这个虽然是引起争辩，
虽然这个是引起争辩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
但我们不能够不说，
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从这一面来看，
从一面来看，
那是神在地上掌权，
那是神在地上掌权，
从另一面来看，
从另一面来看，
那是人与神在地上一同掌权，
那是人与神在地上一同掌权，
这又回到创世纪第一章，
这又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目的。
那所以对接受天国福音的人来说，
所以对于接受天国福音的人来讲，
那是我这个人如何先接受神的传柄，然后我与神一同在地上掌权，
然后话我这个人先接受神的权柄，然后同神地上一同掌权。
那这个是天国的福音，
这个是基本的内容，天国的福音基本的内容。
那弟兄姊妹，你看天国的福音这一个词，
弟兄姊妹，你看天国的福音这个词，
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
只有在马太福音里出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三次。
如果没记错，只有三次。
天国的福音这一个词，
天国的福音这个词。
那么天 国的福音要传遍，
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
那天国的福音和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相同的一件事？
咁因为天国福音同埋今日我哋所传嘅福音系同一件事咩？
那在目的上我们可以说是相同，
喺目的上可以话系相同，
但是在内容上是有差别的。
但喺内容上面系有差别嘅。
那我们看看主传天国进了和约翰传天国进了的那个内容，我们就知道
呢度我哋嘅主田穿过近了同约翰传天国近了嘅内容，我哋就嚟睇到。
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人归回神，乃是借着人心思上的悔改和行动上的改变。
呢度系讲到人心思上面嘅悔改同埋行动上面嘅改变。
那就是完全的归入神的权柄，
就是说完全的归入神权柄的底下。
那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
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
如果我们用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来看天国的福音，
如果我们用今天所传的福音来看天国的福音，
我们就觉得，
我们会觉得，
那我悔改了，
我悔改了，
我生活有改变了，
我生活有改变了，
那我是不是得救的呢？
我还没得救呢。
如果我们会这样想，
如果你这样想，
我们就已经摸到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和天国的福音的那一个差别。
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和天国的福音的差别。
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不需要人悔改，
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不需要人悔改，
我们也不是说今天所传的福音不需要人在生活上显出他的改变，
也都不是说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不需要人在生活上显出这个改变，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但我们必须看见
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是以这些作为那一条道路，
是以一些作为那个道路，
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
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
乃是因信神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作为那一条道路，
而是因信神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而做出那条道路。
那我们接受十字架上的救恩，
我们接受十字架上的救恩，
我们进入儿子的地位，
我们是进入儿子的地位。
当你所传天国的福音，
当你所传天国的福音，
你接受那一个福音，
你接受那个福音，
你就进到天国里头做子民，
你就接受那个做天国里面做子民。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
你见到吗？
道路不一样，
道路是不一样的，
结果不一样，
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天国的福音乃是重在人活在神的权柄底下。
天国的福音乃是重在人活在神权柄的下面。
我们今天所传的那一个十字架的救恩乃是接受神儿子生命的一个事实。
我们今天所传的十字架的救恩乃是那个接受神儿子生命的事实。
当然不是说那么做接受神儿子的传柄接受神儿子的生命就不需要父神的权柄，
咁唔系话你接受神儿子嘅生命就唔需要父神嘅权柄，
那是另外一件事，
嗰个系另外一件事。
那所以，在我们就要注意，
我哋要注意嘅，
这里就说这天国的福音就要传遍天下，
这天国嘅福音要传遍，
对万民作见证，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
然后末期先嚟，
然后最末了的那个时刻。时辰就到，
然后最末了的时间先到。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里我们就注意，
呢度我哋要注意啦。
就算我们不用字面去解释，
即使我哋唔用字面去解释，
我们都发觉有一个好大的困难。
我哋都发觉有一个好大嘅困难，
怎么能叫福音传遍天下？
怎样叫福音来传遍天下呢？
怎么能叫万民都遇见这个见证呢？
怎样叫万民都遇见这个见证呢？
如果我们现在说，
如果我们现在说
主很快就来了，
主很快来了，
那我们放眼一看这个地上，
我们放眼一看这个地上，
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还是很多，
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还是很多，
你知道神的作为的人不知道神作为的人还是很多，
不知道神作为的人还是很多，
连神的名字都不知道的，
连神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还是很多。
你说这样说来，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如果这样说，我们的主几时才回来呢？
因为主在这里说讲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因为主在这里说你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啊，
然后末期先来。
感谢主，
感谢主。
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件事发生，
我们就看见有一件事发生了。
什么事情？
什么事呢？
天使传福音，
天使传福音，
不仅是天使在那传福音，
不单是天使在那传福音，
并且天使所传的福音，
天使所传的福音
正是天国的福音的，
正是
基本内容，
正是天国的福音基本的内容。
因为那个时候天使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天使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
对地上所有的人宣告，
对地上所有人宣告，
你们要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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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敬畏神。
天使所传的，
天使所传的，
不是叫他们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
不是叫他们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
也不是让他们看见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主，
你都唔系叫佢哋睇见由死里面复活的主，
乃是一个宣召，
那一个宣召，
你们要从神这些作为的里头，
你哋要从神呢啲作为嘅里面，
神对世界的审判的这个作为的里头，
神对世界一个审判
的作为里面，你们认识神是至高的权柄，
你哋认识神系至高嘅权柄，
是全地的权柄，
系全地嘅权柄，
所以你们要敬畏神，
所以你哋要敬畏神。
有这么你看到没有？
听见未？睇见吗？
这就是天国的福音，
呢个就系天国嘅福音。
现在我们不是传天国的福音，
而家我哋唔系传天国嘅福音，
我们是传天国的那一个实际，
我哋系传天国嘅实际，
但是我们不是传天国的福音，
但系我哋唔系传天国，
我们传的乃是十字架的救赎的那一个称为恩惠的福音，
我们那是全十字架那个称为恩惠的福音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这件事
的时候，我们才懂得，
我们心里懂得
末期来，
末期来
是经过怎样的一些手续，
是经过几多个手续。
那而这个末期，
这个末期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乃是但以理的那第七十个七，
那是但以理那个第七十个七的日子，
而这一个日子，
而这个日子
是当主到空中接教会的时候开始，
是当主到空中接教会的时候开始。
如果按照安排来说，那前后该有七年。
如果照住安排来讲，前后有七年，
因为那是第七十个七，
因为那个是第七十个七。
但是按照二十四章这里给我们一点的提示，
但照住二十四章给我们一点的提示的话，
为着选民的缘故，
为着选民的缘故，
那日子就要减少一点，
那日子就要减少一点。
说在安排上是七年，
所以安排上面是七年。
实际上，神的怜悯也叫他们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度过七年。
在神的怜悯的底下，叫他们不要实实在在度过七年。
那这就是那个世代的末了，
这个就是时代的末了
啊。这个世代的末了，
这个世代的末了，
有一些预兆，
有这个预兆，
这是预兆，
这个预兆
分成两个阶段，
分成两个阶段，
头一个阶段，
头一个阶段
称为灾难的起头，
称为灾难的起头，
末后的一个阶段，
末后的
称为大灾难，
称为大灾难，
大灾难过了，
大灾难过了，
也就是这个世代的结束了，
就是这个世代的结束，
国度就来了，
就是国度来了，
国度就显明了，
国度显明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把这几个名词的那一个定义内容和界限先弄清楚。
我们今晚将那个名词跟界限来到搞咗一清楚。
那么下次我们看到内容的时候，那我们是不容易发生混乱。
我们看到内容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发生混乱。
啊，因为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
因为里面所提的一些嘢，
你会说，
你会话。
历史上都发生过，
历史上都发生过了，
怎么能成为兆头？
怎能够成为兆头呢？
但是当我们看了解这一个时间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了解这个时间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比较更细心的来注意到主所说那个兆头的那一个特点在哪里。
我们就会很细心的有看见主所讲的兆头的特点在哪
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求主恩待我们。
虽然今天晚上我们只是在那里弄 弄清楚几个名词，
所以今晚我哋正喺嗰度搞清楚几个名词。
那盼望主也借着这几个名词，把我们很准确的带进神自己的话语。
但系盼望主借着呢几个名词，将我哋好准确嘅带进神嘅话语里边去。
啊，盼望弟兄姊妹下次回来的时候，把24章翻覆的多读几遍。
盼望下一次啊嚟之前，弟兄姊妹将24章翻覆嘅读多几次，
也试试看自己把他那个时间来分一分，
试下自己将个时间嚟分一分，
哪一些是对全地的？
边啲系对全地讲？
哪一些是对犹太人的？
边啲系对犹太人讲的？
哪一些是对教会？
边啲系对教会的？
24章里头，
24章里
全都包括在，
冚唪唥包括喺里面。
但是你必须要把它很清楚的把它分开。
但你要将佢好清楚的分开，
不然的话，时间上我们会乱。
如果唔系话时间，我哋会乱。
人物我们会乱。
人物会搞乱。
事情我们会乱。
事情我哋会乱。
但是我们不能乱。
但我哋唔能够乱。
因为一乱了。
因为一乱的话，
你读到25章就更乱了。
你读到25章就更乱了。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求神帮助我哋。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
我哋今晚就停在呢一处。
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和姊妹带我们一点点祷告，短短的就好。